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7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说，世界局势正处在不断变化当中，其中中国所处的局面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国人民不确定自己的未来走向。拜登在星期四晚间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首都华盛顿郊外马里兰州贝塞斯达举办的一次的招待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发表这番的评论。他说，中国所处的一个情况是他们正在试图搞清楚他们要走向哪里，怎样处理所走的方向，他们不是很确定。拜登提到，他是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是相处时间最长的世界领导人，过去12年来曾经与习近平是单独相处超过78个小时，其中68个小时是面对面的接触。拜登说，习近平不确定要怎样做，他过去的广告招牌是什么呢？是来中国投资这个巨大的人口市场，那现在发生什么呢？他完全不是那么确定这种能力了。中国方面对他们的未来感到非常非常的不确定，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未来感到不确定。拜登总统在讲话当中没有详细说明他作出这种的判断的具体理由和信息来源。20年前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大量外来投资与对外出口，中国经济是经历了高速发展，但是在过去几年里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政治方面出现很多批评者所讲的开倒车的做法，经济增速亦都放缓，北京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宣布将会暂停四家中国航空公司从美国飞往中国的26个航班，这个决定是在中方是以发现新冠病毒病例为理由暂停美国航空公司航班之后作出的。美国交通运输部在星期四批评中国方面的做法违反了两国签署的航空旅行协议，对美国航空公司实施不公平的待遇。中方要求暂停美国航班的原因是据称在美国航班的旅客当中发现了感染病毒的病例。据美国交通运输部信息，美国监管机构叫停了中国国航从美国纽约市飞往中国的7个航班，以及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和厦门航空等4家航空公司从洛杉矶飞往中国的19个航班，共计26个航班。路透社说，这些航班停飞的时段在9月5号至28号。美国交通运输部说，被暂停的中国航班的总数与北京根据所讲的熔断机制而取消的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的总数相同。这些美国航空公司是联合航空、美国航空和达美航空。中共清零的抗疫政策的目的是将新冠病毒是堵在国门之外，而世界其他国家都已经或者正在转向与病毒共存的抗疫模式。美联社说，中国的做法可以将病毒感染病例数字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但这样做它是打乱了国际旅行、制造业和贸易活动。北京虽然放宽了旅行限制，但大多数外国的旅行者仍然受到限制，不能够入境中国。美国证交所在星期五宣布，已经与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就设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会计和审计公司的监管的检查和调查活动达成合作的协议。美国证监会主席加里·根斯勒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这个协议标志着他们第一次从中国收到这么详细和具体的承诺，他们将允许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是进行符合美国标准的检查和调查。这个委员会是负责对在美国上市的企业的会计和审计工作进行监督的非营利机构。根斯勒指出，只有在这个委员会实际上能够对中国的审计公司进行完全检查和调查的情况下，这个协议才是有意义。如果不可以的话，差不多200个设在中国的上市企业将会因为继续使用这些会计师事务所而遭到禁令，不得在美国进行他们的证券交易。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星期五说，中国的监管部门已经指示主要会计师事务所将在美国上市企业的审计的底稿、文件和其他数据运往香港，供美国监管机构人员前往香港进行检查和调查。中国官方亦都在同时宣布了这个消息。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基金部星期五说，美中达成这个协议是超重磅的大利好消息。 中外证监会在当日发表声明说，合作协议的签署是中美双方监管机构在解决审计监管合作这个共同关注问题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为下一阶段双方积极、专业、务实推进合作奠定基础。声明还说，依法推进跨境审计监管合作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亦都有利于为企业依法合规展开跨境上市活动，营造良好的国际监管的环境。国有核能公司乌克兰原子能公司说，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星期五恢复向乌克兰供电。在此之前，该站六座核反应堆当中的一座恢复了与乌克兰电网的连接。这座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位于乌克兰南部。基辅方面较早时候说，该站星期四与乌克兰电网断网，这个还是它的运转史上的第一次。联断之前，炮击造成的失火破坏了一条电线。乌克兰原子能公司在星期五的一项声明当中说，扎波罗热核电站与电网相联，并且正在为满足乌克兰的需要而发电。星期五，当局向生活在核电站附近的居民是发放碘片，以防万一出现核辐射泄漏。外界越来越担心核电站周围的战斗有可能触发灾难。碘片可以帮助防止甲状腺吸收辐射性碘，当局向扎波罗热市的民众是发放了碘片，该市是距离核电站有大约45公里。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交给法庭的一份解释为什么要搜查前总统特朗普住所的宣誓书在星期五公开。根据这份的宣誓书，在今年较早时候在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住所海湖庄园是找到了的15箱的文件当中，14箱含有标有机密字样的文件，包括绝密等级的文件。这份宣誓书长达32页，其中大量内容被涂黑。即使是这份删减版的宣誓书是给出了到现在为止对特朗普离开白宫很久之后仍然保存在他的海湖庄园的那些政府记录最为详细的描述，并且揭示了政府对于这些文件被非法保存在那里的严重关注的程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联邦政府新财年即将开始，美国国会仲未通过国防部新一年的预算。今年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乌克兰战争和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威胁使到美国对国防产业的要求提高。专家说，虽然成本升高，但美国应该继续以高可见度的存在向中国发出信号，展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每年10月1日是美国联邦政府新财政年度的开始。美国联邦政府新财年开始还有一个多月，国防工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令人困惑的境地。一方面，参议院提出的下一个财年的国防预算将会创历史的新高，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大行其道，再加上已经存在的组件和劳动力短缺，使到美国国防运行面临挑战。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成员在7月28日公布了提议的即将来到的财政年度的12项拨款法案的草案，其中包括一项建议为国防部提供8500亿美元预算的国防开支法案，比今年预算上涨 8.7%。 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下属的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蒙大拿州的美国参议员乔恩泰斯特在一份声明之中说，这项立法将会通过，为他们的军队提供应得的加薪，确保美国的军人训练有素并配备最先进的技术，并将资源转移到能够维持美国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等对手的战斗优势的项目之中。他说，按时通过预算是他们对抗通货膨胀的最佳工具之一，所以国会要迅速完成这一项的工作，并避免持续预算决议，这些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亦都有人担心，新预算无法抵消今年美国面临的迅速大幅的通货膨胀给了国防支出带来的压力。国际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今年三月发布的报告说，美国国防部自从1983年以来一直并没有担心过通货膨胀，虽然五角大楼和国防行业的决策者 曾經經歷過大宗商品價格偶爾飆升的問題，尤其是石油方面，但是並不是商品價格在這裡全面快速上漲，因為過去幾十年的年通貨膨脹率平均大約是 2.5%，但是勞工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從2021年6月到2022年6月的12個月之中，所有城市消費者的消費價格指數 CPI 上漲了 9.1%， 是自從1981年11月以來最大的12個月的增長。從2021年7月到2022年7月，所有項目的指數增長了 8.5%。麥肯錫的報告又說，對於國防部來說，這個問題是更加複雜，他通常購買的商品價格往往會以高於 CPI 的速度上漲，例如在2000年至2021年的22個財政年度之中，有13個財政年度的國防通脹年比超過了城市工薪階層和文職人員的 CPI， 平均來說國防通脹比 CPI 高20個基點。曾經為美國海軍工作的傳統基金會海戰與先進技術高級研究員布倫特薩德勒對美國之音說，這些對他來說是全新的，他認為目前經濟是有些平淡的時候，這些所有的在國防部的人來說是一次創紀錄的高通貨膨脹的新經歷。麥肯錫的模型表明，如果經濟重新進入高通脹和國防預算名義收入增長低的時期，國防部可能在五年之內損失超過1000億美元的購買力，類似於1970年代發生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之下，國防部投資於軍事裝備現代化的資金有限，特別是因為國防部仍然需要增加軍費以滿足強制性的要求。此外，有時國防部可能沒辦法不在持續決議之下運作，持續決議將會支出限制在上一年批准的金額之內，因此行業利益相關者將會更需要專注於提高整個國防項目生命周期的生產力。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全球對美國武器的需求增大，另外來自中國、北韓、伊朗等國的威脅亦都對美國國防力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國本月連續多日在台灣周邊舉行軍事演習，並發射多枚彈道導彈，部分演習區域涵蓋台灣海峽的重要航道，向台灣施加軍事壓力。中國官媒稱，演習形成了圍困台灣的態勢。根據美國國防新聞網報導說，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查爾斯·理查德上將在8月11日在太空和導彈防禦研討會上表示，他的首要需求是強大的導彈預警能力。理查德上將說，導彈警告是至關重要，他要知道該做什麼以及如何佈置和部署他的部隊，這些是由於一下子迅速擴大和演變的威脅，就是高超音速武器可能具有洲際射程的巡航導彈、無人駕駛航空系統、短距離導彈的擴散和幾種新型武器系統。理查德指出，中國去年對部分軌道轟炸高超音速能力的測試是世界前所未見的，他說他不相信美國已經充分考慮過該武器系統意味著啲乜嘢，呢啲係呢一種新興能力嘅一種典型嘅例子。佢又解釋話，由於對手可以使用呢一類嘅武器，美國面臨住警告時間嘅縮短、確定歸屬困難以及對佢哋傳統嘅太空同導彈防禦力量嘅威脅增加。美國退休海軍中將同前海軍監察長李剛恩對美國之音話，他非常重視理查德海軍上將的評論，中國軌道導彈發射器增加的危險可能不單止限於台灣海峽，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危險，早期預警是他們應對的準備工作之中的重要組成的部分，但是研製和開發新的國防技術需要大量的額外資金。薩德勒說，沒有辦法以更加相宜的價格或者用去年的成本來做需要做的事，他說的是 那些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為了他們的國防維持在今日的水平，成本會增加 10% 之上，這些只是為了繼續做他們去年所做的事。而今年正如他們所看到的，在台灣周圍的挑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樣威脅更大更真實，所以做他們去年所做的還是不夠的。而美國蘭德公司國防問題高級研究員何天木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表示，由於通脹是全世界都面臨的問題，中國亦都在度面臨相似的問題，國防部可能需要縮減部分運營或者縮減部分的活動，以適應不斷上升的通脹成本，但是並不需要進行重大的更改。他說中國亦都面臨同樣的經濟壓力，他的經濟正是急劇放緩，領導層似乎擔心經濟可能停滯不前的政治影響。他認為明年北京對台灣軍事冒險的興趣並不大，相反北京可能會尋求緩解和美國緊張關係的方法，部分是為了幫助促進經濟的增長。美國的最佳途徑是保持穩定的存在，並且在適當的時候提出緩和和中國的緊張關係。薩德勒又說，同樣在高通脹的壓力之下，中國亦都在度觀察美國軍隊在高通脹下如何運行，東亞的政治局勢的發展，以及美國和北約如何孤立俄羅斯，這些情況都將會對中國是否進攻台灣的決定產生影響。他又說，雖然油價和軍事運營成本比較高，但是他們需要繼續以高節奏和高可見度的存在向中國發出信號，展現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因為美國的利益都是在那個地方，而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如果由於價格上漲或者試圖省錢而不這樣做的話，將會很容易將美國自己捲入一場戰爭，這些將會比石油的成本高得多。江恩中将说，他认为国防部对中国的野心有着很现实的看法，他认为国防部正是做出非常合理的投资，以便海军、海军陆战队甚至海岸警卫队可以在很多方面以分布式的方式共同执行下任务。他又补充说，如果通胀继续以非常高的速度持续下去，如果国防部总统和国会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并不完全准确，国防部想要执行的一些计划自然会受到打击。但是他认为通货膨胀将会是一个必须受到管理的障碍，而他们亦都已经准备好应对它。一些生产民用品的美国企业正是将他们的供应链转移返来美国，或者转移到劳动力和材料更加相宜的地区，以降低生产成本。但是薩德勒認為，美國國防工業不能夠以相同的方式來到應對高通脹。他說他認為這樣做實際上是會產生一個由供需驅動的通脹的壓力，如果試圖過快轉移或者回流太多的東西，這樣會產生供應的不足，這些實際上會在中短期之內是適得其反的。而有一些關鍵和戰略性產品和材料應該在美國生產的比例是更高，以確保美國經濟更能夠抵抗脅迫或者戰爭。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所羅門群島最大的瓜達爾卡納爾島是二戰期間太平洋戰場美國和盟軍與日本軍隊爆發激烈戰鬥的地方。這場重要的戰役已經過去80年，但戰爭遺留下來的大量未爆的彈藥仍然為當地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造成危害，並且制約這個國家的發展。在美國致力於重新加強與這個傳統盟友的關係的時候，當地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國投入更多的資金和人力解決這個歷史遺留的問題。合併美國之音記者莉亞的報導。
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在2022年8月7日在所羅門群島霍尼亞拉的天際嶺紀念瓜達爾卡納爾戰役80週年的時候表示，80年前的今日，數千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在瓜達卡納爾島、圖拉吉島和加姆圖塔南波哥島登陸，這裡是盟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面的第一次大規模陸地進攻，亦都是美國海軍陸戰隊兩棲作戰新方法的試驗場。 位於北瓜達爾卡納爾的泰瑞爾海灘是當時美軍登陸的地方之一。經營泰瑞爾海灘二戰博物館的羅薩林·巴索伊說，有些坦克在灌木丛里面，有些坦克在海边。在有大量未爆弹药的北瓜达尔卡纳尔拥有土地的商人萨基说，距离这里大约80米的地方是海滩，那里是美国人登陆的地方，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他可以想象当时所有的这些两栖车辆登陆的情景。根据历史书和从老人话俾佢哋听嘅事，就系基本上美国人当时嘅做嘅，系喺战争结束之后，将所有嘅弹药收集喺一齐，然后将佢哋抌到一条小溪里边，将所有嘅都倒入去。离呢度更远嘅地方仲有其他嘅小溪，佢哋当时将溪流当作系垃圾场。喺呢一带，佢哋今日仍然可以睇到好多战争遗留落嚟嘅嘢，包括美军修建嘅地堡、防空洞以及当时挖掘的地下水管，还有就是弹药军械。所罗门群岛皇家警察的爆炸物处理小组在2021年5月16日到17日两日的行动之中，在霍尼亚拉吉尔伯特营地清除了101枚未爆弹。2018年11月中旬，该小组在西部省展开的一次清理行动之中，销毁了600多枚未爆炸的弹药。那些没有被清除的未爆弹药时不时炸死炸伤人。2021年5月10日当地新闻报道的标题就是二战的炮弹爆炸炸死一名所罗门群岛人。2020年9月美国国务院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挪威人民援助的两名工作人员，一名澳大利亚人和一名英国人，在自己的住所切开一枚未爆炸的炸弹的时候被炸死。该机构2019年12月开始和所罗门群岛皇家警察的爆炸物处理小组合作，建立一个有效的有关二战炸弹信息的全国性收集系统。除了危及人的生命之外，这些未爆炸的弹药亦都带来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影响，包括贫困，因为人没办法使用他们的土地，无论是进行种植或是用于重建和发展。北瓜达尔卡纳尔高巴塔区科利国的村民阿鲁达尼说，这里不安全的，这个地区到处都是垃圾，就是未爆物，所以每次他们在这个地方生活都很危险的。是的，在过去有些人在他们的农场工作的时候被爆炸的炸弹和子弹炸伤，这里总是不安全。由于这个地方的未爆炸的弹药，他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感到并不安全，活动亦都不自由。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在8月7日在同来访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会谈的时候，特别提到二战遗留下来的未爆弹药的问题。索加瓦伦说，所罗门群岛非常重视未爆弹药的清理清除，未爆弹药的存在会阻碍发展的努力，危及社区和公众的人身安全和保障。谢尔曼在会谈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美国一直为清除这些未爆弹药而向所罗门群岛提供帮助。他说，未爆弹药和战争遗留问题继续对所罗门群岛居民的安全构成威胁。十多年来，美国提供了680多万美元用于勘测和清除未爆弹药，并为所罗门群岛皇家警察提供培训，他们期待着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上面继续努力，继续为清除未爆弹药提供支持。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美国在这方面的援助远远并不够的。所罗门群岛中部省省长加莱古说，这是不够的。是的，他认为在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省、西部省和中部省留下来的遗留物相比，这是不够的。相比之下，单是从今年1月24日到8月3日期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金融、人道和军事援助金额就达到了453亿多的美元。自从拜登政府上台到目前为止，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接近109亿美元。谢尔曼说，他理解所罗门群岛民众的感受和担忧。 謝爾曼話：如果佢住喺呢個地方，每日都擔心佢嘅子女會踩到地雷，佢會希望每一個未爆炸嘅彈藥都被燒毀，所以佢完全理解呢種嘅心情。佢又話：清除未爆彈藥問題係美國及其盟友嘅深切嘅承諾。謝爾曼話：佢哋非常致力於唔單止繼續佢哋嘅工作，佢哋仲將會提出一項執行協議，為未爆炸彈藥提供額外嘅$100万嘅投標。但係佢哋亦都將同日本、新西蘭、澳大利亞進行協商，力圖覆蓋盡可能多嘅領土，並以協調嘅方式做到呢一點。喺得到幫助之前，一啲當地人只好自己花大量嘅錢請人進行清理。曾經在挪威人民援助工作過的塔魯說，今天他們在為他們的客戶進行為爆炸彈藥的清理，將這個地方清理出來探測未爆炸的東西。那記者問他說，那你們找到什麼東西呢？他說未有的。記者又問說，在整個過程一般需要有多長的時間呢？他回答說，這樣就要看地方的大小了。記者又問說，對於這塊面積的地方來說，要花幾長的時間呢？他回答說，這裡有3000平方米，需要一個星期的時間。記者又問他說，一般來說你們怎樣來到清理的進行工作呢？他們的客戶原是他們過來，他們對這個地方進行評估，他們會做一個歷史背景的調查，評估這個地方。記者又問說，你們是怎樣來到清理的呢？使用的設備用來探測是否有未爆炸的炸彈呢？他回答說，是的，他們有深套設備和淺套的設備。咁記者又問話，清理呢一個要花幾多錢呢？佢回答話，呢啲係按平方米嚟到計算費用嘅，呢個費用好高，當地人只係為未爆炸彈藥嘅清理工作付出代價。根據記者嘅了解，呢種排雷清理嘅工作一般每平米要收費200索幣，相當於165元嘅人民幣。咁樣呢塊3000米平方嘅地方要耗費將近50萬。人民幣，一般人好難承擔得起呢個清理嘅費用。村民阿魯達尼話：美國同日本應該嚟到幫助佢哋清理佢哋留低嘅垃圾，並且喺旅遊等領域幫助佢哋嘅發展。以上係美國之音利亞所羅門群島嘅報導。
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中国以外的一家稀土加工企业是购买了格陵兰岛稀土矿的勘探权。这个为先进和绿色技术所需要的关键矿物的供应多样化是开辟了道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稀土是一种矿物元素的总称，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电子产品、机械人和其他机械的制造都需要用到这些矿物。中國目前在全球稀土生產中佔主導地位，加工的稀土約佔全球總量的85%，但是需求的激增促使到企業尋找其他的來源。總部位於多倫多的稀土加工企業新勝能材料公司星期一表示，該公司計劃開發位於格陵蘭島西南部的薩法托克礦床，然後將礦石運往東歐愛沙尼亞的工廠。這家公司是中國以外僅有的兩間高水平加工稀土的工廠之一。新勝能材料公司的目標是要令到礦山在2到3年內投入營運，這個將會是這間稀土加工企業首個大型採礦項目。該公司行政總裁康斯坦丁·卡拉亞洛普洛斯表示，他希望通過涉足採礦能夠保護公司免受稀土價格波動的影響。近年來由於供應中斷和強勁的需求，稀土價格飆升。他對美聯社說，我們受制於市場。卡拉亞洛普洛斯表示，這個決定事關商業而非地緣政治，不過近幾年來稀土在全球高科技供應鏈中的重要性引起了華盛頓、北京和其他國家政策制定者的重視。美國、歐洲和日本將會對中國稀土的依賴視為國家安全風險，並且尋求實現供應多元化。不過這種努力遭遇困難，其他國家的稀土礦開採遇到反對阻力。 或者是由於價格波動導致投資者退縮而未能夠開工。同時，氣套供應減少，一些礦場引發道德和環境的擔憂，以廉價方式開採稀土污染環境。作為世界上最大稀土開採國家的中國，近年來為了壓制對環境的破壞而關閉了很多的稀土礦，一些開採活動外包給了緬甸，但那裡缺乏監管。美聯社這個月的一項調查發現，緬甸這些採礦活動造成環境破壞，村民土地被竊取，還有資金流向了與緬甸軍政府有關的民兵組織。美國國務院在一份聲明中對緬甸的非法採礦深表關注，並呼籲其他國家確保他們同緬甸的經濟活動不會促成或進一步加劇該政權對他的本國人民的暴力。卡拉亞洛普洛斯說，他的公司計劃在格陵蘭島挖掘岩石，將它粉碎，然後進行不涉及到使用破壞性化學品的基本加工。這些礦石之後會運往愛沙尼亞，在那裡進一步被加工成可用於製成磁鐵的形式。格陵蘭島的另一個稀土礦由於油的含量高而引發怎樣處置放射性廢料的擔憂，其開發被阻止。卡拉亞洛普洛斯說，他的公司計劃開採的地點油含量低得多，意味著在那裡開採稀土礦符合目前格陵蘭和歐盟的規定。他表示，歐盟官員鼓勵這個項目，因為這個項目可以幫助歐洲大陸在稀土方面更加自給自足。卡拉亞洛普洛斯表示，一些稀土客戶認識到在缺乏監管和衝突頻發地區開採稀土礦的風險，因此越來越願意支付更多購買來自受到監管和開採透明的地區的稀土。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本月標誌著西方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垮台，塔利班在喀布爾作為阿富汗首都的統治者重新掌權一周年，亦都是美國和北約部隊在阿富汗駐扎了20年後撤軍的一周年。據專家說，中國的經濟投資遠遠低於塔利班的要求，而在中國方面，北京對維吾爾武裝分子繼續在阿富汗存在感到沮喪。華盛頓威爾遜中心負責南亞的副主任兼高級助理麥克爾·富格曼說，一些觀察家曾經預計中國將會填補美國離開留下的真空，並且加深他們在該國的存在，但是這個並沒有實現。富格曼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在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之後的做法好像塔利班接管前的做法，一種謹慎的接觸，對於北京來說擔心的是安全，尤其是恐怖主義風險。富格曼認為，如果塔利班表明他們正在採取明確措施壓制威脅中國的恐怖組織，特別是伊斯蘭國和維吾爾激進分子組成的較少的組織，這樣將會帶來很大的變化。他說，但到目前為止塔利班還沒有這樣做，這個意味著中國在阿富汗的存在將會保持相對有限。根據聯合國安理會上個月發布的一份報告，由流亡維吾爾伊斯蘭激進分子創立的特厥斯坦伊斯蘭黨在阿富汗北部的巴格蘭省重建了他們主要的基地。聯合國安理會的報告說，據報導，該組織在巴達克上重建了幾個據點，擴大了行動範圍，並且秘密購買了武器，目的是提高他們恐怖活動的能力。根據去年6月的另外一份聯合國報告，特厥斯坦伊斯蘭黨在阿富汗有幾百名的成員，雖然美國在2020年11月將這個組織從他們的恐怖組織名單當中刪除，但是聯合國仍然認定這個組織是恐怖組織。據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非國家武裝行為者倡議主任曼達費爾巴布布朗說，自從塔利班接管政權以來，中國和塔利班都對對方感到不滿和失望。布朗對美國之音說，雖然塔利班明白中國不會取代美國成為投資和外援的來源，但他們希望得到的比他們最終得到的要多很多。中國的經濟投入遠遠低於塔利班想要和希望的。在中國方面，據布朗說，北京對維吾爾武裝分子繼續存在在阿富汗感到沮喪，並且多次與喀布爾接觸，試圖讓塔利班鎮壓並且將維吾爾武裝人員移交給中國。 布朗话：自从接管阿富汗以嚟，嗰啲嚟自叙利亚嘅维吾尔武装分子亦都涌入阿富汗。佢哋讲嘅唔系成千上万嘅人，而系数以百计。据布朗嘅讲法，塔利班对维吾尔战士嘅政策与佢哋对几乎所有外国战士嘅政策系相同噶。话佢哋否认维吾尔人喺嗰度，佢哋否认有任何新嘅流入，但系佢哋继续对中国人表示，佢哋系话俾佢哋听同样嘅事情，即系佢哋唔会允许从阿富汗袭击中国。最近在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喀什干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外長會議上，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與塔利班代理外長阿米爾汗穆塔奇的會晤當中，要求塔利班鎮壓阿富汗境內的維吾爾武裝分子，以便獲得國際合法性。王毅說，中方希望阿富汗建設基礎廣泛包容的政府，實行溫和的審慎的治理，維護國內穩定，實現民族和諧，採取堅決的措施打擊包括東伊運在內的一切恐怖勢力。中國通過一個名為雅罕走廊的狹窄的山區與阿富汗接壤，這個走廊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是相連。北京被广泛指控侵犯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特厥穆斯林人口的人权，但是北京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且说他们在新疆的政策是关于反恐、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据匹兹堡大学治理与市场中心负责人詹尼佛·布里克·穆尔塔扎·什维利说，自从去年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以来，北京在阿富汗的战略一直是与塔利班接触，并且为该组织提供促进稳定的激励措施。穆尔塔扎·什维利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希望通过与塔利班的关系正常化，虽然他是没有得到正式的承认，他将是能够产生合作和某种的稳定。他说除了稳定，中国还对阿富汗的自然的资源是感兴趣，但是开采这些资源的能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这类大规模的投资对北京来说仍然非常之危险。上个星期，王毅对穆塔奇说，中国将会对从阿富汗进口的 98% 的产品是取消关税，将会从8月1号起是恢复为阿富汗公民签发进入中国的签证。中国支持中巴经济走廊延伸到阿富汗。据穆尔塔扎·什维利说，中国正在利用这些激励的措施来到确保阿富汗与中国是保持友好，而塔利班明白中国最强大的工具就是经济。他说，为此中国已经承诺投资，甚至将中巴经济走廊延伸至阿富汗，这个是不现实的，但是对中国来说是廉价的空谈。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巴经济走廊是目的是在于加强巴基斯坦的经济连通性的一系列基础设施的项目，包括建设交通网络、港口、能源项目和经济区。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研究学院高级研究员、伦敦皇家联合服务学院的高级副研究员拉斐尔·潘图奇说，自从塔利班接管喀布尔以来，北京一直倾向于与塔利班建立关系，但是仍然犹豫不决，害怕被拖入该国担任领导角色。潘图奇说，但是这个是一种缓和的关系，他们一直在寻求平衡，以确保他们最终不会在世界舞台上发现自己对阿富汗负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中国央行降低了借贷的成本，以帮助受到债务危机和断供影响的房地产市场。分析说，政府救市的力度有限，不是那么可能扭转市场的信心。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正在加深，可能会波及到更加广泛的经济增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的报道。
中国央行在星期一下调了中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RP， 作为抵押贷款参考的五年期贷款 LRP 降低15个基点至 4.3%， 这些是今年以来第三次 LPR 下调。一年期 LPR 从之前的 3.7% 降至 3.65%。 另据彭博社星期一援引知情人报道说，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将会向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规模达到293亿美元的特别贷款，以确保开发商能够交付被停滞的项目。近期中国官方采取多项举动刺激房地产市场，是因为中国的房市危机正是不断蔓延加深，占全国经济活动的三分之一的房地产面临销售暴跌、投资萎缩和项目停滞以及开发商违约的压力，拖累了中国的经济前景。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8月18日星期四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面表示，中國將會加強對經濟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支持。市場普遍預計中國將會在未來幾個月公布更多的寬鬆政策。中國官媒說，星期四的會議要求完善市場化利率形成和傳導機制，發揮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指導作用，支持信貸有效需求回升，推動降低企業綜合融資成本和個人消費信貸成本。分析指出，雖然較低的借貸成本和財政支持可能有助於房地產開發商的現金流，但是官方的總體刺激力度有限，不是幾有可能扭轉急劇下滑的市場信心。中國房地產市場繼續受到新冠清零政策、官方債務目標和人口增長率下跌等的負面影響。海投宏觀的中國經濟分析師 Jenny 於星期一在一份研究報告之中寫著說，目前貸款需求的疲軟部分是結構性的，反映了大眾對住房市場失去信心，以及中國的零新冠戰略造成的不確定性，這些都是貨幣政策無法輕易解決的拖累。荷蘭國際集團 ING 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彭凱瑤預計，中國央行在今年至少還會再下調一次五年期貸款的LPR 来减轻借款人的负担。彭凱瑜对美国之音说，中央政府正是考虑一些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案，他们可能需要等待几个季度才能够看到住宅房地产市场逐步复苏，房价温和上涨。中国政府从2020年开始打击房地产开发商的过度借贷的行为，导致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在去年年底违约，佳兆业、碧桂园、融创中国等行业其他巨头亦都处于不同阶段的困境当中。碧桂园上个星期发布盈利报告说，由于受房地产行业经营环境恶化及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今年上半年净利润预计在2950万美元到1.475亿美元之间，同比下跌超过九成。据摩根士丹利的数据，9月份有超过20亿美元的高收益房地产开发商债务到期，是8月份的两倍有多。而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数据，截至7月，维持开发商生计能力标志的现金流同比下降了 24%。 更严峻的是，现金流紧缩导致房地产项目停滞不前，全国各地的购房者正是拒绝偿付已经停工项目的房贷，购房者的预付款长期以来是中国房地产商的重要的现金流的来源。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当局需要处理两个冲击，就是开发商违约和低压贷款的抵制，这是两个相关的问题，目前没有人愿意预付资金伤害了健康的开发商。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上个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份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创下了6年多以来的最大的跌幅，7月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了 36.1%。 今年1到7月商品房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28.8%， 开发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比下降了 25.4%。 中国的房贷抵制付款已经蔓延到100个城市的320多个房地产的项目，而房地产专家指出，目前只有很少一部分有员工风险的房地产的项目浮出水面。高盛研究部亚太房地产团队负责人 E. Wang 上个星期在一篇研究报告之中预计，目前大约有7000万平方米的预售房屋被抵制付款，但市场上大约有 4.5 到 5.4 亿平方米的预售房屋面临无法完工的风险。报告估计中国政府需要花费980亿美元来到完全消除明年房地产行业的员工风险。在抵制运动爆发之后，中国高层向购房者保证地方政府将会帮助现金短缺的开发商完成预期的项目， 在這個之前亦都有媒體報道說，政府將會為一些較健康的民營開發商發行新的債券提供擔保，但挑戰是這些會加劇政府的財政預算的困境。中國央行通過降息希望能夠減輕部分購房者的負擔，但似乎並不準備推出大規模刺激的措施，部分原因是降息和全球主要央行收緊政策的步調背道相持，並且會加劇債務風險和刺激國內通脹。艾西亞說，在目前的情況之下，利率並不是那麼有效，因為流動性並沒有從有償付能力的大型國有銀行流向小型的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可能需要引入更多的窗口指導和非正統的政策來到改善流動性的狀況，避免系統性的風險。而同時沒有信號表明中國監管機構放棄了房屋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政策的目標，房地產商期待的一籃子救市的政策可能不會出現。海投宏觀的分析寫著說，這些舉措在很大程度上將會是象徵性的，中國人民銀行希望令到市場參與者在他在中南海的政界大佬放心，他正是採取行動提振經濟，但是在實踐當中，中國央行似乎亦都不願意大幅下調利率，以對貸款需求產生重大的影響。中國人民銀行渴望盡可能長時間地保存常規政策的彈藥，長期看來有更深層的因素在推動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進入低迷期。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謀求第三次擔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從而是繼續執掌中國大權的習近平，究竟在中國民間獲得的支持度是幾多呢？成千上萬的推特用戶在美國之音中文網的網頁上，就這個當今中國的禁忌話題和問題發表了多種多樣多姿多彩的看法。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報道。
在眾多的人看起來，在傳統上推崇和讚美統治者無為而治的中國，習近平統治中國十年可謂大有作為的十年，從涉及到上千萬人上億人的疫情清零和封城措施，到對全國人的行蹤實施全面監控，到強調要將本來就享受住種種優惠和特權的國營企業做大做強，在到推行令到國際社會側目而視的戰狼外交，習近平掌權十年的所作所為得到了褒貶不一的評價。在習近平謀求第三次擔任中共總書記，即中國最高統治者之際，中國問題觀察家一直都好奇習近平在中國國內民間的支持度到底有幾高呢？在當今中國，無論是中國國內研究者定是在國外研究者，都不能夠進行通過保障受訪者匿名從而保障調查可靠性的民意調查。習近平在中國民間的支持度究竟如何，這個問題因此亦都一直是一個不解之謎。顯然這個不解之謎是眾多中文推特用戶所關注的。美國之音中文網上個禮拜日8月21號北京時間上午，通過推特貼文陳列出這個問題之後，到了星期二北京時間晚上，在短短兩日多的時間裏面得到60萬用戶的注意，有48000多用戶做出回覆、轉發、對話等互動的反應。用戶統計數字顯示，上述用戶將近三分之一，有31.3%是來自中國大陸。同時用戶統計數字還顯示，在對這個問題感到興趣的用戶當中，青壯年人佔絕大多數，其中在20到29歲年齡段的人佔了成58.2%，30歲到39歲的佔24.4%。習近平掌權十年究竟有乜嘢嘅政績令到眾人覺得值得繼續去支持佢呢？喺強調輿論一律、強調所謂正能量的中國， 这样的问题，能够发表出来的答案都是高度肯定和赞美的。这种赞美性的答案亦都反映在言论相对自由的推特上。他习近平执政的十年，腐败消停，贫困减除，基层百姓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然而西方心心念念的搅乱中国，刚刚就是基层百姓所不愿意看到的，而基层的民生和感受又刚刚被西方国家忽视了。所以你们这种预设立场的宣传不会有市场。另一个贴文又这么说了，强军精准扶贫，开放生育，一带一路，打赢贸易战，打贪腐，十年好短，做了这么多利国利民的大事，无需评判，我给满分，下一个十年就收复台湾，清买版，强势复兴。然而推特毕竟是推特，有人表达对习近平的赞美，就有人表达对这种赞美发出的质疑。例如一条推文这样写，这十年居民的平均负债率增加成倍，还是满分，是不是啊？在明确的赞美或者抨击性的意见之外，更多的中文推特用户发表明显是皮履扬秋的言语，例如坚决支持习近平连任，为世界指明方向，又例如习近平得到支持率好高，大家都希望他能一直不断连任下去，一直清零下去。习主席太伟大了，他是我们的领路人，他伟大光辉思想照亮全世界，为人民幸福安康动态清零不动摇，习主席能够连任，我们感谢他祖宗十八辈。由于当今中国明显言论不自由的环境，中国网民通常都是以富有中国特色的迂回曲折的方式来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以免因言获罪。因此解读这种难以确定究竟是褒定是贬的网民意见，对很多关注中国实时政治的观察家来讲，就是一种挑战了。例如习近平是二十世纪以来最好的皇帝之一，从表面上去看，上面这则推特回应似乎是讽刺习近平想做皇帝，但一些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注意到，中国官方传媒近年来频繁赞美古代帝王怎样励精图治，还有亲中共政府的学者发表正式的论文，称只有皇帝才真正可以天下为家，爱民如子，真正同人民心连心。官僚质多数是贪污盗窃选公肥私之徒。从这种上文下理来看，以上的推特回应亦都可能是对习近平的衷心赞美。由于中国国内不存在批评习近平的自由，批评意见就大量出现在推特上了。最初的老百姓被他反腐败的动作所迷惑，以为是出了清官，是来到撼动中共权贵资本集团的。到了第二个五年，慢慢看清他的真面目了。任各种领导委员会的组长架空李克强，将所有权力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打击工资大 V， 将所有媒体收归他自己去管，恶化舆论空间，标志性件雷洋案，营造舆论，将自己当成领袖咁样吹。习近平睇似嚟系对外耀武扬威、军事强国，实质贪生怕死、优柔寡断。习近平看似对内励精图治、反腐倡廉，实质扫除障碍、巩固统治。呢一种领导人嘅下场，注定系被人民所唾弃噶。简单啲嚟讲，佢在位十年是中国在国际上普京化、在国内北韩化的十年，它是普京和金家三代的集合体，中国亦都是俄罗斯和北韩的集合体，成为实实在在的强国强民。习近平在中国民间的支持度究竟如何，目前还是一个谜，但众多中文推特用户愿意猜谜，并显然相信他们的猜测是八九不离十。例如有网民写到， 估計場內支持率達到 99.98%， 另一位就這樣寫，不用問了，獨裁國家的支持度都是 100%， 不支持的聲音全部都發不到出來。另一位網民又說，可以肯定地說，他和文革時期的毛澤東支持度差不多。最後一位又說，嚴厲的言論控制已經講明了一切了。美國之音將陸續就中共二十大推出各項收集華人世界民意的議題，歡迎各位踴躍發表意見，我們將你的意見納入我們的報導和討論中。我們堅信公民社會的建設和維持有賴於政見的公開表達和說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新的數據顯示，香港過去12個月的人口跌幅創下紀錄。香港的政治動盪和嚴格的新冠防疫措施，近年來為這個自稱亞洲國際都會的城市的國際聲譽是造成打擊。自從三年前的反政府抗議以來，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離開了這片中國領土。過去一年，香港人口同比下降 1.6%， 是自從60多年前開始有紀錄以來的最大的跌幅，其中離開香港的人口超過 11.3 萬人。2021年居港人口與一年前同期相比下降 0.3%， 其中移出人口是 89,200 人。2020年離開香港的人數是 20,900 人。香港政府統計處最新的數據顯示，香港人口從2021年中期的741萬減少到了2022年中期的729萬。分析人士今年較早時候對美國之音說，香港人口減少的原因是香港的政治動盪和嚴苛的大流行病防疫措施。一名香港政府的發言人說，人口下降是因為缺少新的人口移入。香港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路西喬丹在香港生活了10年，他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上一個冬季新冠確診病例激增的時候，人口移出明顯加速。他說2022年初第五波來襲的時候，他稱之為是完美風暴，他們在那個時候看到香港人突然之間大規模離開。但如果生活在這裡，你知道在那個疫情高峰來臨之前和之後，人口就是持續不斷地移出，你要做的就是看看你的社交日曆，看看有什麼離別的活動。自從新冠大流行病2020年爆發以來，香港衛生當局就採取了新冠清零政策，目的在於通過實施嚴格的防疫措施來到消除所有已知的感染病例。這些措施包括禁止群體聚集、密接追蹤等。對於居民和職業人士，他們離開香港返港後需要進行長時間的隔離。最近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將隔離時間從7日縮短到3日。路西喬丹認為這個可能會對人口移出產生影響。他說，離開者人數之所以顯得多，還有一個事實是要進入香港仍然非常困難，有關新的人口統計數據的實際意義和影響仍然有很多需要了解。42岁的唐先生今年4月是葵家人举家从香港迁往了加拿大，他的理由是香港快速发生的变化。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感觉香港再亦都不是原来的香港，没有自由和人权，香港感觉就好像一座大型监狱，新冠清零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表象，他将矛头是对准年轻人，将他们视为敌人。他有两个的子女，他不想他们将来坐监或者成为政府眼中的暴徒，他指的是政府对抗议人士的镇压。他還說，那些有子女的朋友幾乎都離開了，他們幾乎是最後一批，他們不打算很快返回香港，因為批評政府現在是違法了，他們不希望生活在一個不能夠自由表達看法的地方。在2019年的抗議期間，當局是拘捕了幾千人，北京已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對抗議運動作出回應。根據國安法，被認為有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主義活動和勾結境外勢力行為的人，最高會被處以終身監禁。26岁的黄小姐最近从香港搬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她说她搬家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她的下一代，她还未结婚，但希望是早做计划，尤其在当下的政治环境当中。她说近几年香港的大学对访客有所限制，2019年至少在香港两个大学的校园里面发生了反政府抗议人士与警方之间的冲突，促使学校采取了更多的安保措施。他說大學一直是社會的縮影，將人擋在門外，看似是在保護學生，但同時學生就失去了學習怎樣鑑別對錯好壞的機會。 數據顯示，英國向幾百萬的香港居民提供獲取公民身份的途徑，亦都是成千上萬香港人離開的原因之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湯米沃克在台北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